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快圣诞节的季节已经开始了哈。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上个礼拜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们啊受洗啊，我们感谢主把得救人加给我们。我们也感谢神啊，在各样的事情上看顾我们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过去的一年，就是今年一年，我们有好几件大工程，是不是啊？所以在各样事情上，我们看见神在各样事情上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在各样事情上，我们都有很多事情我们应该感恩的啊，都应该感恩的。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是讲到关于神的啊，神的啊，神国的奥秘啊，这正好是在马可福音啊第四章的，可以说是整章的信息。我们想，耶稣来到世界上，其实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人，要在地，他是要让神的国在地上啊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神的国的奥秘。实际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最近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让我们看见世界上的国度跟神的国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看见世界上国度的情形，我们就以为我们神的国度会像这样子，神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在新闻上，我们大概我们都看听到啊，在 WikiLeaks 啊，有一个机构啊，他把美国一些外交的机密文件把它泄露出来了啊，使得美国政府觉得很没面子，很多人好像这件事情上啊是该啊不该说的话他说了，不该写的字他写了啊，所以呢到结果呢啊使得他自己很没面子。但是这个啊 WikiLeaks 这个机构的话呢。他以前也公布了一些美国军方的和美国这个美国军方的以及情报方面的一些的机密文件啊。但是据说他里面的创始人呢，就是说叫做阿桑奇的这个人呢，阿桑奇这个人哈，是一个澳洲人。其实创办这个机构的人，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些中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原来创立这个机构的意思呢，是要铺露世界上的暴政，其中包括中国和以前苏维埃联邦的以下的国家，还有非洲的或者中东的一些的国家。但是他们也不排除泄露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不道德的行为，好，不道德的做法。可是据说他们威胁的说要铺露一些俄国的苏联以前的一些文件的时候俄国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把这些铺露的话，你们再也在地上找不到你们了。中国他永远不接受他们，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这个铺露的这些东西进到中国，所以他弄来弄去呢，结果呢都铺露的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据我的观察，其实他公布的资料呢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资料，因为呢世界上的不道德啊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起别的国家来，美国政府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不过呢说良心话呢，美国政府也好，世界各国也好，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对不对？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早在1531年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名字叫做马基亚维利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马基亚维利啊，马基亚维利这个人呢，他做了一本书，叫做我们中文把它叫做《君主论》啊，英文叫做《Prince》The Prince》。他这本书的是献给当时的在这个当时的这个Lawrence 的一个君主的一个这个君主的一本书。这本书的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国家的领袖的，你要怎么做？什么呢？要怎么做呢？他说， 谎言、阴谋、杀害，任何邪恶的事情，只要是为维护你自己的权利的，你都可以做。所以的话呢，你看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子的，为了维持他的权利，他都是这样子做的。可以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你说你是为了好的，为了你国家的好的，你自己这样想是好的，你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呢，实际上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在照着马基亚维利的这个他的建议啊，他的做法说法来做。不论是民主的国家也好，是君主的国家也好，是集团的集权的国家也好，都是一样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大家都是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维基揭秘啊，就是WikiLeaks 他们揭露披露的美国政府的一些文件呢，你想对美国政府有什么影响？难道美国政府以后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吗？就不会说这样话吗？我想可能的结果是美国政府以后把这些就不许人家泄露机密，把它弄得更严，使得这个机密要泄露的出来的机会更小。谈到政治的理论的时候，这古代的希腊是一个城邦政治，所以他们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呢，他把各个城邦的这些政治他做了一些分析，他把它分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好的，一方面是坏的。好的呢分成有君主政治啊，就是 monarchy 啊，英文叫 monarchy 啊，还有一种是贵族政治 aristocracy 啊，还有一种是民治啊，叫做 polity 啊。然后有腐败的政府呢，就分成暴政，要叫 tyranny， 然后呢有寡头政治啊，叫做 oligarchy 哈、啊，然后民主政治啊，这个他所说的民主政治呢，其实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他说好的这种民主政治呢，就是 polity， 但是这个他所叫的这 democracy 的话呢，是那种啊世界上的强盗集团所组成的那样子的政府啊，所以那个是一个最坏的政府。在希腊文里面的所谓的君主政治的话呢，是一种继承的啊，继承这个啊这个王位的。所以呢，他国王呢是一个合法的合法的王，而且这个王呢，他不是以暴力得到他的地位，也不是用权力或者是用这种阴谋或者各样的方法来得到这个王位的。所以呢，它这个英文的话呢，叫做就是我们中文叫做 kingdom 啊，也或者是叫 monarchy， 叫 kingdom， 它的国呢就叫 kingdom， 希腊文呢叫做 basileia 哈、啊，我就说不定你们听过的 basileia 这个字啊，讲到国度啊，所以这个。君主政治或者 monarchy 这个事实际上讲起来呢，是说是一个好的政府啊，这个政府的王呢是合法的，是从神所悦纳的啊，而且是神赐的，而且是爱护他的老百姓的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的话呢，相对的话呢是叫 tyranny， 就是暴政啊，暴政啊，暴政这个的话呢，跟我们中国讲起来的话呢，啊，跟我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政治思想呢有点类似啊，跟儒家的思想有点类似，就说什么呢？我们中国古代的话呢，在三代的时候，就有夏商周或者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中国是讲到王道啊，王道。王道的话呢，这个做王的人呢，他是以仁义对待老百姓的啊，不是用强暴或者是用这个霸道来对待老百姓的啊，是神所悦纳的，是老百姓所拥护的啊。所以呢，是神所悦纳的呢，所以我们中国呢把它称为天子，是神的儿子啊。 他的统治世界。那霸道呢就不一样了，霸道的话呢，像春秋的时候呢就是霸道啊，霸道的话呢，就是战国的时候是霸道，霸道是什么？是用武力来征服人，啊，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是要听我的啊，你不听我的话呢，就把你杀了啊，所以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呢，秦始皇是个霸道的最好的例子啊。那神的国呢，是可以说是王国啊，是啊 ，Basileia。啊，神的国是王国，是王道啊，这是神。所以呢，神的国呢是需要人自己愿意接受的。神的国不是要神要勉强任何人进到神的国里面，人都要自己愿意接受神的统治啊，没有勉强，也没有诈欺啊，完全是公义的。这个跟今天世界上的这个政治是可以说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当我们 听到耶稣说到关于神国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知道那个是王道的社会，是王道的王国啊。耶稣是王，是完全合法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中国称的叫做天子，真的他是真命天子啊，是神所命定的。他的统治呢完全是公平公义的啊，是有恩慈的，是和平的。我们要以中国的历史上来做比较的话呢，就像尧舜那样子的时代是造福人类的一个统治，造福人类的一个啊政府。但是神的国不像在尧舜时代没有洪水猛兽的灾害，也没有盗树的人祸，也没有强权，也没有诡诈，更没有战争。所以按照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跟七节说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跟七节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我们看见真的按照这里所说的，在那个国度，神的国度里面，将是人民都真的是神的，是耶稣基督的子民。为什么呢？他是和平的君，不只是和平的君，他也是永在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是所有国民的父。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来的时候，当他的国在地上，或者说神的国，在神的国的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子民，都是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君。所以我在看了今天的经文呢，讲到耶稣基督讲到的这个神国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十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说，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必叫你，只叫你们知道。换句话说，神国的奥秘只有他的儿女，只有他国里面的儿女子民才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知道神的是吧国的奥秘的。又在第二十二节，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讲到这个奥秘这件事情，奥秘就是别人不知道的啊，或者是在某一个时候是隐藏的。所以在第二十二节这里，耶稣说，他说，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隐秘的事情，没有一个秘密的事情将来不会泄露的，不会让人知道的。尤其是神国的奥秘的事情，神原来隐藏的，但是到时候他就要把它显明出来。 所以这个这些一所机密的事情啊，神所在神所隐瞒隐秘的事情，神的奥秘的事情呢，就是说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至少我们可以看见三件事情啊。第一个是讲到这个三个事情呢，是其实两个比喻，一个比喻的话呢是一个种子的比喻，另外一个比喻是沙子是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讲到这个种子的比喻呢，我们可以至少看到两点。第一点的话呢，就是神的国呢，耶稣用种子来比喻，用种子来比喻是什么呢？换一句话说，就是说这个神的国是像种子一样，是生长的事，它生长是自然的事情。神的国不是一个神的新的创造。神的教会是新的创造，神的国不是新的创造。神的教会是在耶稣来的时候他建立了这个神的教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耶稣离开之后开始有教会，这是神的新的创造。但是神的国不是，神的国是当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宇宙的时候，这世界这个神的国就已经开始存在了。因为所有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只是在人开始在世界上的时候，魔鬼用诡诈的方法从人篡夺了这个在地上的权柄。所以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传福音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换句话说，他重新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他要所有相信他的人要悔改，悔改之后可以进到神的国，重新以神为我们的王。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教会在地上的话呢，是神的家，是神的家，只是耶稣基督是神在地上，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的家，使我们信徒，使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成长，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休息。我们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在地上做神的工，在地上扩展神的国。耶稣也要也要我们为神的国为神的国降临在地上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耶稣用种子来比喻神的国，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表示神的国的成长就是像种子一样的。换一句话说，也可以说神的国是有生命的，神是生命，所有在神国的人都需要有生命，就是重生而得的生命，信耶稣所得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给我们那从上面来的生命，就赐给我们圣灵，使得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神的样式，可以活出神的样式。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生命的成长它自己会成长的，可是生命的成长需要你供给它养分的。你生命的成长如果你不给它养分，它就没办法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我们需要常常供给我们生命成长的需要。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使得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可以有一个健壮的生命。在这里讲到生命的成长我们中文讲的翻译的是说是自然的。我们看见在第28节说是出于自然的。出于自然的这个字的话呢用英文讲，我想我们都知道英文至少最简单的英文应该都知道的这个英文的话呢叫做 automatic 自动的， 它自己会长的啊，不需要。因为这个希腊文，这个 automatic 这个字呢，是从希腊文来的啊啊。希腊文呢叫做叫做 automatos 啊，就是 automatic 变成英文的 automatic。所以呢，这个是生命的成长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啊，是生命必然的现象啊。我们看见呢，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话呢，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当一个。比如说我们说从一个种子的成长的话呢，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发芽，什么时候会往哪里长啊，什么地方去找啊，找这个空隙，找泥土去找，这个生命它自己会去找的啊，自己会长的啊。神给了生命就是有这样子的特性。我们常常也很惊讶，就是人比如说从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开始，怎么样长成一个有肢体的啊，有内脏的，有各种器官的，这个每一个细胞发生，它怎么知道去变成什么东西的啊？这个是生命自然的现象，我们这在人来说是个奥秘。同样的，神的国在世界上成长也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预测，但是这个神的教会，神的国在世界上该到什么时候，它就会怎么样长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的种子的比喻呢，也就是说，生命啊，教会这个神的国是有生命的，神的国是有生命的。同样的啊，不只是啊，神的国是有生命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讲到这个神的国一直要成长的啊，一直要成长的。成长到一个程度的话呢，所以第二个信息的话呢，耶稣告诉我们是说，是要收割的。要收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国成长，这个所有的种的这个蔬菜也好，谷类也好，树也好，它有成长的季节，也有收成的季节。但是的话呢，耶稣在这里显然是用了这个谷类的啊，这个收成来做比喻的。他说啊，要生长是要收成的时候呢啊，29节说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的妈妈是农村出来的，她告诉我，她在小的时候，她在农村里面的时候，她说，每次到收割的时候，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下来，为什么要去收割？这谷子长熟了之后，你不能让它倒掉的，赶快长，要在它倒之前，要完全就要收割。这个收割，而且不只是说你一家人收割，整个村庄的所有的谷子全都要收起来啊！就是大家就每家轮流安排的是哪家到什么时候去。所以的话呢，一到收割的时候呢，一件事情，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来去收割，很快的时候把这收割全部收完。收割的时候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是要么去下田，要么在家里面。在家里面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准备好所有的食物。为什么去工地里面、农田里面收割的时候，这些人需要吃饭的啊，你不能够说叫他回来吃饭再跑去，那这个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都是家里面的人呢，就一大早起来，天还没亮就已经开始起来做早饭。我一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我外婆做的早饭因为我记得在早饭那个时候做早饭不能吃稀饭，为什么？吃稀饭吃了不饱，吃了没有力气，所以他们要吃玉米粥。玉米粥很好吃，真的。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每次想到外婆家，我都会想到那个玉米粥。所以呢，一大早起来，天还没亮，就是工人们所有家人都起来都吃了，吃了之后就下田去了，然后家里又继续做第二餐，第二餐大概11点、10点多的时候，又第二餐送到田里去了，下午又送第三餐，到晚上天黑了以后回来之后，大家吃最后一餐啊，吃晚餐。所以一天的话呢，整天都就在那里，几天一天两天之内就把所有的通通要收割完啊。所以啊，收割是一个很快的事情，不是说在那边慢慢的收的。所以换句话说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话呢，就收割的这个事情呢是要很快的啊。我们 我记得在您知道八月中秋嘛，月亮很圆，对不对？你知道不知道在外国他们把这个八月中秋月亮叫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把它叫做 harvesting moon。为什么呢？因为八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月亮的轨道在八月的时候是离地球最近的，所以那个时候月亮最低，最低。而且呢，所以那个月亮是最亮的时候，最亮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呢，所以呢，在西方呢，他们就什么呢？在收割的时候呢，为了要收割的话呢，有时候要赶夜工的。那个月亮可以帮助他们赶夜工，那个月亮可以让他们在晚上可以收割啊，所以那个叫做 harvesting moon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收割的事情呢是一个大事啊，是这个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啊。收割这件事情呢，在圣经上是很明显的啊，四福音都很明显的。在启示录里面，第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二，十四节到二十节呢，也讲到一个收割的图画，你们可以去看。收割呢，所以是结束，也是审判啊，审判这个世代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十到十二节啊，这样子说。现在斧子已经放，这是约翰的预言。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要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收割，这是收成，是审判，是分辨，什么是收到仓里面，什么是把使他烧掉。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说约翰说，他说他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预言跟马可福音的稍微不一样。马太福音在这边记载的是耶稣在田里工作的样子，在收成的样子。在田里收成的时候呢，都是光着脚的，那个烂泥或者那个泥还是不是很轻啊，就是在土里面的，所以很少人是穿着鞋子进去工作的啊，都是打着赤脚去的。所以呢，他鞋子脱下来，他在田里工作啊，所以这就说是啊，他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啊。之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种子的比喻。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神这个的国在地上会要成长，但是成长神也要收成，神要审判，神要判断啊。所以第二个比喻的话，也就是第三个信息的话呢，就是讲到芥菜种的比喻。芥菜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蔬菜，可以说是植物啊。根据现在的植物学里面说的话呢，蔬菜呢芥菜有三种啊，有三大类啊，一种呢叫做白的芥菜，一种叫做褐色的还有一种是黑色的芥菜。一般呢，现在最普通的话呢，大部分呢是白色的芥菜和黄色这个褐色的芥菜。他们说这种芥菜的话呢，因为它的那个植物的形式的缘故的话呢，很容易收割啊，可以用机器收割，所以的话呢，现在大部分的种植的都是白色芥菜或者是褐色的芥菜。根据我找到的资料呢，他说这种芥菜的话呢，芥菜种大约有两个毫米那么大啊，两个毫米的直径。我知道我在小的时候呢，在中国的话呢，我知道我们中国有小白菜，有萝卜啊，那个萝卜跟芥菜萝卜跟这个白菜的籽的话呢，大概是一个毫米的啊。所以我在想呢， 这个两个毫米的话呢，这可能不是耶稣讲的那个芥菜哦，或者这个耶稣说这个是最小的最小的种子啊，白种里面最小的啊，显然不是最小的，小白菜比萝卜还小呢。后来呢，我就继续查的话呢，发现了这个又另外一种芥菜呢，不是很这个大众化的哈啊，叫黑芥菜呢，它原来是长在啊地中海沿岸的那个附近啊，他们很多这种黑色的芥菜。这个黑色芥菜的话呢，它可以长，也长得比较高一点，可以长到大约十尺高。啊，它的种子呢，直径呢大约是一个毫米啊，一个毫米，所以跟那个小白菜和萝卜呢也差不多大小啊，差不多大小。所以的话呢，一般人呢都相信呢，啊，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呢，是讲的这个黑芥菜。顺便一提的话呢，我不是植物学家哈，但是的话呢，你们知道萝卜是属于哪一类的，你知道吗？萝卜的味道跟芥菜味道是蛮，那个芥末味道蛮像的，对不对？所以萝卜其实是属于芥菜类的啊，萝卜跟白菜，那小白菜都是属于芥菜一类的啊，都是同一类的，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类的啊。所以呢，所以呢，那个有芥菜呢，就是像这样子大小。所以小白菜和萝卜的那个种子的话呢，那个大小呢，其实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芥菜种的大小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芥菜种是什么意思呢？芥菜种是很小的一个籽子啊，很小的一个籽子，是小的，也可以说是最小的。这是比喻什么？比喻耶稣基督的道，比如说神的国，神的国开始是很小的，耶稣一个人，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耶稣有一些人跟从他，在耶稣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只有120个人啊，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不是一个在世界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啊，开始的是很小的，是一个芥菜种。但是这个芥菜种呢，是一个神所给的一个生命啊。这个芥菜种会长，会长，会长起来，长就是长一个树一样的，长得好大的树呢，甚至于平常鸟都可以在底下打窝的。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耶稣说，这是表示他的神的国，神的国在世界上这样开始是小的，但是呢，这个神的国将来要长，要长，要继续长，长了一直这样。要包括的整个世界，要使所有的世界都受这个芥菜种，所这个芥菜的这个树的影响，啊，都在这个芥菜的这个啊保护下面。这个也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这个梦，所梦见的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那块石头，它打破了这个所有的世界上列国，然后这个石头就成为一个大山片板的全地。这是就是从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比喻啊。所以耶稣也是就是说，他的神的国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将来是啊，在是要这个影响了整个世界，是要让所有的世界啊都受到神的国的统治。我们看见现在的世界上呢，很多的事情呢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我们看世界上的历史的话呢，我们看基督教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就是欧洲的发展史。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呢，啊，欧洲的发展出他们的民主国家，也可以说民主国家使得他们有自由、平等、法治啊，这样子受圣经的影响，使得他们造成一个社会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都是欧美的国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而且不只是欧美的国家，而且是欧美受新教的影响的国家。为什么？新教遵循主神的道，新教是从神的话建立，回到神的话，而不是把人的传统放在最高。所以神的道给人自由、平等、法治，使得人的能力能够因此而充分发挥，而且神祝福他们，使得所以神的影响、神的道的影响、神的国的影响，在世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记得我在国内念书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告诉我们的老师们常常告诉我们说， 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比外国人聪明，我想这有偏见。我不相信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相信在智能方面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但是我们也不比外国人聪明、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从一个本造出万族，我们跟人家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中国人不，西方人不比我们中国人聪明，那是我同意的。我们中国人也不见得比印度人聪明，印度人也不见得比黑人聪明，黑人也不见得比白人聪明。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在西方的文明科学技术就比别的国家进步？这个跟社会环境有关系，这跟社会环境有关系，而社会环境跟宗教信仰有关系。欧美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也受到圣经的影响啊，使得他们的社会环境能够让社会让人自由发展啊，使得啊社会能够进步，使得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科学，不只是技术科学，他们人文科学方面一样的进步啊，一样的进步。我相信我们中国要赶上西方，不是要科技的，我们要赶上西方的，我们需要的是要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道，要能够接受圣经，使得我们社会能够改变，使得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改变，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中国才会真的变成最进步的国家。我们知道千禧年的时代将要来临，在千禧年的时代，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各国要受审判，世界上各国有的可以进入千禧年，有的不能进入千禧年，时间还没有到，千禧年还没有到。我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有一个，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是要让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接受圣经的教导，使得我们中国的整个的社会改变，使我们的国家改变，使我们中国能够进入千禧年啊，把荣耀神。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啊，我中国人的责任。所以这是基本上是这个我们看见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啊，这两个比喻的意思。我想现在回想啊，世界上的政权用各种的方法让政府啊能够达到政府的目的，而教会呢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啊，我们是属于神的国的，我们不该用他们的方法，换句话说不应该是用威胁，不是应该是用利诱，不应该是用欺骗啊，不应该是用各种各样的人的方法啊。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啊，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彼此是按诚实用慈爱彼此相待的啊，我们不是你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做不到我们就用严厉的话来责备啊，我们也不是你做不到我们就威胁你啊，我们也不是说啊你做得不好我们就论断你，我们是要在主里面，我们是要用爱心来彼此相待的。作为弟兄姐妹的牧者啊，我就有一个责任啊，要保护弟兄姐妹的尊严啊。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保护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尊严啊，使我们在主里面真是彼此相爱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彼此了解，彼此开诚布公，彼此相爱。讲到彼此相爱，我们就是要爱人，每一个人要爱人。当我们每一个人爱人的话，我们就是彼此相爱了。你不爱人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每一个人都要爱人的时候，你爱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就做到了这个要求。如果你说别人有没有爱你的话呢，那你就是心里面存的苦毒，你有问题， 你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把这个苦都除掉，然后我能够爱人的时候，我们不问别人是不是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人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做到彼此相爱，使得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扶持，使我们彼此能够成为一体。这是我们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的一个神所教导我们要我们做到的。读了芥菜种的比喻，也不由得我想到，这是给我们教会一个特别的比喻。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去年来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教会并不是很多人，我们不在乎世人有多少，我们就像芥菜种一样的，是最小的。感谢神，他增加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增长的。这芥菜种比喻真是跟我们讲的，我们应该拿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我说我们就是那个芥菜种啊，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有生命，我们绝对会长的。我们怕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会不会长，我们怕的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生命，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生命去有这个养分去让它长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子的托付啊，让神啊来祝福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是在我们神的面前能够看见神是帮助我们的，我们真的在他里面有生命。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么好的比喻啊，使得我们在你里面真是有信心能够完完全全依靠你。神祝福我们，让神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阿们。
今天也是非常谢谢陈道把神国比较清楚的来跟我们讲解这个经啊，这个经文这个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大家都得在彼此啊彼此彼此相爱，建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教会。好，我们这段集体，我们唱了一首。